拜登将乌克兰加入北约，同战争结束联系起来。
面里藏针，
北京高调接待耶伦，突显经济困境待救援。兵棋推演击沉美韩武群，中共对台湾兜售恐惧遭落面。青年失业危及政权，党媒号召树立正确就业观，遭100,000网友骂翻。港府斥巨资维稳，国安费高达130亿。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1日，星期二。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将参加本星期的北约峰会。拜登目前已经将乌克兰加入北约，同俄乌战争的结束联系起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希望获得北约的明确安全保障。美国总统拜登在7月9日启程走访欧洲三国，之后将参加在这个星期立陶宛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高峰会议。重要议题将聚焦在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拜登表示，北约虽然尚未接纳乌克兰加入联盟，但将力挺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入侵。据路透社报道，拜登首站将前往伦敦，在第二日会晤英国首相辛伟成，然后前往温莎堡拜访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拜登将在10日晚转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出席11日至12日的北约国家领导人峰会。与会领袖将展现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亦将令到总统泽连斯基了解未来要怎样做才能够加入北约。拜登在早前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专访时表示，乌克兰还未准备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拜登认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得先结束，北约才能够考虑将乌克兰纳为成员国。他指出，现在被乌克兰加入北约将意味着北约将会同俄罗斯开战。不过拜登承诺，美国同北约盟邦将会继续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乌克兰军队提供结束俄罗斯侵略战争的所需要的安全和武器。拜登认为，依据北约的共同防御条例，北约这个时候被乌克兰入盟，恐将卷入同俄罗斯的战争。他呼吁对乌克兰加入北约一事持审慎态度。在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反攻之际，白宫宣布向乌克兰运送威力强大的集束弹药，这样令到克里姆林宫相当愤怒。泽连斯基则在9日表示，北约这一次峰会若果能对乌克兰提出入盟邀请，将传递出对俄罗斯无所畏惧的信息。他说，基辅当局期望这一次峰会能发出明确信号，承诺乌克兰有朝一日可以加入。他还指出，乌克兰在还未加入北约之前应该获得明确的安全保障，这个将是他赴维尔纽斯开会争取的目标之一。法新社报道，泽连斯基和波兰总统杜达进行了会谈，双方就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进行了讨论，并同意将合作为乌克兰争取可能的最佳结果。杜达表示，我们团结一致将会更加强大。波兰是最力挺乌克兰的北约国家之一，曾表示希望其他北约成员国提供乌克兰安全保证。美国财长耶伦首度访华，中共罕见安排多位前后任财经高官同他会面，官媒亦释出颇为友善的氛围。分析认为，突显中共不愿意同美国脱欧，中国经济困境仍待美国同外资伸手救援。据路透社报道，耶伦8日会见主导中国财经政策的副总理何立峰，并同对方讲，尽管局势紧绷，但双方2022年的贸易总额6900亿美元攀上了历史新高，代表两国企业的贸易和投资仍然热烈。耶伦指出，两国需密切沟通，并重申美国将采取针对性的行动来保护国家安全，但这个不是赢者通吃，而 而是在公平的規則下良性競爭。他和何立峰說，雖然我們可能對這些行動有不同的意見，但不應該被這些的分歧和缺乏溝通導致誤解，以免雙邊經貿關係不必要地惡化。被視為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核心親信之一的何立峰則呼籲兩國不要陷入間諜氣球事件的惡化深淵中，希望雙方採取理性務實態度，和中方雙向而行，令中美關係能夠穩定下來，好起來。耶倫八號亦見到已退休的前副總理劉鶴和人民銀行行長易綱討論美中和全球經濟前景。劉鶴曾有中國經濟沙皇之稱，曾是中方對美貿易談判代表，而曾任人民銀行行長16年的周小川當晚亦設宴款待耶倫。有分析認為，中方高規格接待釋出的訊息是希望恢復與美國接觸，避免脫歐。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王義維和美國之音說，他不單止是見現任的領導人，還有見劉鶴和以前的央行的行長周小川吃飯，這個是好像以前未有過的。以前中國退休官員不太參與外事的接待，這證明中美關係連結要重新建立起來。王義維分析，中共官方和媒體高調看待耶倫這一次的訪問，是深知美國政商圈並非鐵板一塊，和耶倫交手的都是對中國相對友善而且積極投資的華爾街金融寡頭們。中方當然要爭取合作，以確保中美關係回到正軌。中國輿論和網民的反應其實不一，有拉攏者，但亦有不乏潑冷水的。南方日報報導，對於耶倫訪華不必期待過高，指出耶倫仍需服從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而且美方對華強硬立場未出現任何鬆動，兩國關係很難出現根本性的調整。對此，台北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資深副執行長顏慧恩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的經濟完全沒有好像想像中可以透過習近平定調的內循環來達到明顯復甦的效果。中方對耶倫熱情反映出北京亦希望緩和中美關係，以改善出口不振、投資和國內消費亦疲弱的經濟困境。但耶倫對華立場其實軟中帶硬，亦非中共可以輕易拉攏的。顏慧恩說，耶倫訪中除重申拜登政府政策，強調美國對華追求去風險而非脫歐外，亦為美國可能施展出新的對華投資審查機制打好預防針，以免中共到時反應過度，陷入以牙還牙的對抗漩渦。有分析認為，中共明顯分別對待，突顯不想和美方談政治相關問題，不願面對無法招架的種種困難，但歡迎美國來談經濟上的合作，給中方帶來經濟上的好處。但是中共利用所謂的經濟合作來達成背後威脅全球的政治意圖，近年已被國際逐漸察覺，是美國和其他很多國家所無法接受的。如果無法解決這一部分的疑慮，由此引發的美中衝突勢必越演越烈，因此政治問題是中共無法逃避的難題。北京借兵棋推演，宣稱可以輕易擊沉美國最先進的航母戰鬥群，反遭台灣兵推結果落面。台灣官員表示，越接近明年一月台灣總統大選，中共就製造更多的假消息，兜售恐懼，削弱公眾對台灣領導層的信任。據大紀元報導，中共官方支持的中北大學研究人員在5月發表論文表示，兵棋推演顯示使用24枚高超音速反艦導彈就肯定能擊沉美國福特號航母打擊群，這個是中共首次公開這樣的打擊模擬。報導引述《金融時報》說，台灣安全官員駁斥中共這個說法，認為這個是北京施展的認知作戰。報導說，台灣國防部國家安全研究院資深兵棋推演專家林全海表示， 当该智库重复了中北大学兵棋推演时，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的六艘舰艇中平均只有 2.2 艘被击沉，而不是中共研究人员报告的 5.6 艘，几乎可以消灭整个航母打击群。台湾研究团队对两个兵棋推演的明显差异感到好奇，发现只有当美国舰艇不动，舰艇的防空导弹系统的命中率被设置较低，以及航母的其他武器，例如电子干扰和有部系统被关闭时，中共的导弹才会击沉大部分美国舰队。林全海在5号发表的演讲中表示，只使用最极端的参数进行模拟，才会出现中共论文中报道的结果，因此可信度值得怀疑。对此，一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表示，越接近2024年1月总统选举，中共就会更多地制造假消息，中共已经开始了他们通常的认知战行动。一位熟悉台湾安全规划的高级官员表示，他们想兜售恐惧。台湾将会在本月较后时候举行最重要的年度汉光演习，其中将首次暂时关闭它的主要国际机场，以模拟击退敌人。几位直接了解这件事的台湾官员同路透社说，从5月开始，中共官方媒体至少有十几份新闻报道过汉光演习实际上是台湾总统蔡英文逃生演习，亦是美国公民在中共入侵时的疏散演习，目的是制造恐慌，削弱公众对台湾领导层的信任。据官员透露以及路透社对这些报道的审查，一些报道首先是由中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台办营运的在线新闻网站发布，然后再出现在台湾和香港的媒体上。台湾陆委会在被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北京一直试图损害我们政府的威信，分裂台湾社会，削弱国际社会的支持。兵棋推演的意义突显了蔡英文政府的担忧，即中共在台湾附近不断增加的军事演习，再加上虚假的信息宣传，将激起民众对战争的恐惧，并破坏台湾的自卫意愿。中国青年失业率不断飙高，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今日7月10号发表评论文章，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号召大学生能吃苦，到落后地区，到农村发光发热，被十万中国网民骂翻。文章称，青春的样子本来就是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样子，树立积极的就业观念，在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各领域各方面工作中争取排头兵和生力军，一样能实现青春的价值。文章还举例说，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中，有些青年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建功立业，在三支一扶计划中，大学生、新农人将现代农业知识和技能带到农村，既帮助握稳中国饭碗，又拓展自身的职业赛道。在中共官媒中国新闻社旗下的财经媒体中新经纬官方微博的相关报道下，中国网民纷纷留言说，烟草、电网、海关、石油这些工作岗位都好苦，国家亦好需要，能不能够给我去吗？领导的仔女都带头去荒漠植树造林30年吧，为大家树立一个好的榜样，改善生态环境刻不容缓，最需要的了。建议以后边个倡议就边个先去。人民日报要表达的是，就业形势严峻，还未就业的青年朋友不要挑挑拣拣，不要盯住预留给领导子女亲戚友人的那几个岗位，能有份工作就不要嫌这个嫌那个，先做起来。只有这样，我国的就业率才能够提高，社会才能够安定。你不吃苦，人民日报们怎样躺在沙发上面吹空调喝奶茶享福呢？还有人痛斥人民日报一二流报纸欺骗一代农民工，再骗一代农民工培养的一代大学生， 其心可诛。人民日报可以将人民两个字摘除，在一则相关视频报道下，更有近10万名网友留言嘲讽。港府在2020年12月拨出80亿的专门款项，用来支付维护国家安全开支。财政司10号向立法会提交2022年度的专门款项的控制和管理报告，但以国安法为由拒绝透露相关开支的细则。文件指有关支出分为两大类，分别为经常开支和非经常开支，前者包括薪酬和津贴、专门服务聘用费用、租金、其他营运和行政支出等，后者包括小型建筑工程、专门设备、系统设备、机械及车辆，以及其他资本性开支。收入方面则主要为存款利息的收入。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特区国安委秘书处设有专属的会计财务小组，负责处理有关工作、收支安排和财务事宜，并直接会向财政司汇报。另外，财政司长亦安排独立财务审计，专门检查有关款项运用及管理。不过，根据港区国安法第14条，特区国安委的工作不受干涉，工作信息不需要公开，因此当局不会对相关专门款项的使用细节作进一步披露。另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特首批准下，今年3月再拨款50亿，用作支付关于维护国安未来数年开支。由于拨款不在报告期内发生，有关款项的控制和管理要在下一次财政报告中才会汇报。2021年在中共病毒疫情重创经济的情况下，港府在发布新一年财政预算案之际，首次对外公布预留80亿国安维稳费。今年2月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中并没有提及维护国安开支，不过在5月刊宪的政府账目却显示，财政司经行政长官批准增拨50亿元维护国安，连同2021年预算案首次拨出的80亿，港府公布的维护国安开支已经达到130亿元。民主派早前批评国安费用夸张地高，而且透明度低，公帑好像入了黑洞，根本就是整个特区政府都是用来维护国安。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